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他们的选择错误在哪里呢？他们选择了知识，他们没有选择生命。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我们晓得那个分别善恶树也被称作是知识树，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选择知识不选择生命，结果我们看见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就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来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跟神之间能够有非常美好甜美的交通的，但是因着这个错误的选择，那么我们就看见亚当夏娃的光景就有了一个大的变化。结果呢，我们看见他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呢就出了问题。那么神来寻找人的时候呢，人就躲起来了，并且人呢看见自己的羞耻，用叶子当衣服。我们晓得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错误，就是错误的选择。那么我们晓得当亚当知道了他犯的错误之后呢，神怕他怎么样呢，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那么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里面隐藏着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主在这里首先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呢，弟兄姊妹，你我的选择不能错误。如果我们选择知识不选择生命，这是危险的事情。亚当夏娃因着这个错误被赶出伊甸园。那么我们呢，很多人呢常常在主跟前呢有这样的想法，最好呢我们是有知识那么也有生命，对吧？但是呢对于神来讲，神不容许我们这样的事情，要不然你就是生命，要不然你就是那个知识，所以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神对这件事情它里面是何等的重视。我们也知道，如果今天基督徒要对神有反应，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是没有反应的。等到我们有了里面有了主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开始对神有反应。其实你这一生你都应该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一直到今天人就是这样。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仍旧追求知识，那么忽略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看见圣经已经在这里用这个来给我们提醒啊，告诉我们亚当夏娃所犯的错误，那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错误。我们可以在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常常听见这样的声音。有很多人常常觉得说，像你们讲的这些什么神永远的旨意、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些哈，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怎么样，不实际。而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实际。什么是实际啊？实际呢，就是神怎样祝福我们的生活，怎样看顾我们的家庭，怎样在我们的家里面给我们有和睦，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所以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一个也是一种生命，这个生命只对什么，只对我们人的需要的感觉有反应，它对神是没有多少的反应。因为你只有活在生命树的原则里，在神的生命里，你才可能对神有反应。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里面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应该对许多属灵的事情是有属灵的反应，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今天大多数很多神的儿女们对属灵的事情，对于神真实的事情没有什么反应，而对于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关乎到我们个人的事情呢，我们却有很多的反应。 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选择有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对属灵事情就很难有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不能做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一个怜悯，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开头的故事很简单，但是它是包含的原则对我们后期生命的光景的影响非常的重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啊，那么人怎样失去了对神事物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求主在这个点上施恩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见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那么这个历史的演进啊，地上几乎人的光景是越来越远离神，那么除了少数的人，他们还有一点点的反应。所以我们知道亚伯的故事，亚伯是一个对属灵的事情有反应的，是他献上的羊羔蒙神的喜悦。但是呢，他的哥哥该隐没有感觉，反而把他杀了。但是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该隐跟神之间呢，他还能有一点的对话。虽然他的反应是不好的，但是他至少还有点反应。那么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就逐渐的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越来越堕落。那么到了过了若干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以诺啊，这个以诺呢，却是对神有强烈的反应，与神同行300年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看见了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人类中间，只有少数的个人，他们呢有一点属灵的反应。那么一直到了什么？到了挪亚的时代啊，我们看见人的光景就更多的偏离，更多的远离神，对于神的事情呢，几乎已经达到一个完全麻木没有感觉的一种状态。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既属乎血气，主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人里面灵的那个光景呢，已经微弱到完全没有反应了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人类整天思想中所思想的都是什么？都是恶啊。所以主说人既属乎血气啊，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己的生命已经呢发展到完全了啊。那什么意思呢？就现在人呢完全为着自己生活了，他以自己为中心了，他完全不愿意听神的了。在那个时候呢，主得着一家人，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挪亚呢，他是一个对神有反应的人，所以他被称作那个时代中间的一个完全人，因为他对神还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后来呢，神就启示他，告诉他说呢，要叫他造方舟，因为神要把整个这个败坏的时代统统把它消灭。那么挪亚得着了神的这个启示，动了敬畏的心了，开始建造方舟。不仅建造方舟，圣经也称他为传义道的挪亚。他不仅自己知道，他也把主的这个义道、正确的道传扬给当时的时代。但是呢，我们看见那整个时代对神的话已经是毫无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又说明了另外一种光景。什么时候我们人一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以己为中心啊，我们 把自己看得很大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情就很难有正常的反应。所以这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我们能看见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属灵光景属于软弱，我们对神的事没有反应，对自己的事呢却反应来得非常的强烈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情况。所以在挪亚的时代呢，那么说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只要我们容让我们的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对神的事情有反应。今天呢，我们说了神不是没不说话，神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对神的话有一种正常的一个反应的。所以到了一个情况，我们知道神不能不用洪水把整个的世界呢把它消灭。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人子降临的日子，地上的光景也就像什么挪亚的日子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到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已经像挪亚的光景，世代的光景一样，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事，对我们个人的事，我们有很多的反应，而对神的事情没有反应。所以呢，我们要来到一个属灵的非常麻木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圣经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是怎样，人在地上怎么样，照常吃喝嫁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呢，我们就只顾这些东西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啊，我们不是说神不爱我们的家庭，神不顾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的主已经对门徒们讲了，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什么都是加给你们的。但是我们对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我们不够注重，我们对那些要加给我们的东西啊，嘿，我们特别有兴趣啊。所以到处都在那里讲什么处理家啊夫妻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说这些事情神不看顾我们，神会看顾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都摆在这些事物上，而对于神的事情没有反应，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那么今天主也常常借着一些侍奉主的人把异道、幕后时代的道传给我们，我们对这些我们要非常的留意。弟兄姊妹们，不能没有反应。但是我们再说挪亚的日子，就是人完全活在己生命里面的日子，人的魂被无限的扩大，什么东西都是以我为中心，我喜欢什么，我决定什么，我爱怎样，我感觉怎样，就是这些都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怎么样对属灵事情的那个反应。那么感谢神，神并没有因此就完全拒绝，神继续在地上做工啊，这就是旧约的故事，是吧？然后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神有无限的忍耐在地上怎么样经营他自己的工作。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地上也只不过是有少数的人他们对神的事情有反应。那么神叫做亚伯拉罕，感谢神，亚伯拉罕能信神的话，神的心就非常喜悦，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是吧？因信称义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么亚伯拉罕不仅能听神的话，他也能相信神的话，这个叫神的心非常的欢喜。然后以撒到了以撒的时代，显出神应许的这个宝贵。然后到了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神呢用了7年时间做工在他身上啊，那么把他做成一个听话的人。那么一直传到约瑟 我们看见了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有少数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情有反应。那么一直到以色列家被神拣选，在埃及成了一个大族，最后呢，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感觉到，从摩西到约书亚，这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辉煌的一段历史。这也是使神的心啊能够比较得到满足的一段历史。大体上来讲，我们觉得神的儿女们在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之下，他们对神是有反应的啊，他们在那里忠心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看见仇敌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中间是蒙羞的，是被踩在脚底下的。